福音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这章的题目是神儿子的见证。神儿子的见证，第一段是一节到第十八节，第一段是一节到第十八节，是主在安息日医治一个瘫子。这一段看到我们的主是为行善而受逼迫，他冒着风险在安息日，这犹太人最啊，抓耶稣把柄的就是耶稣在安息日行善，但耶稣偏偏在安息日去救人，去医病。那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十八节，这些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每逢犹太人有节期，耶稣一定上耶路撒冷，目的就是为了传道，为了救人。因为每一个节期都是犹太人聚集的时候。第二节开始是讲到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那里有很多的病人，希伯来话管这个池子叫做毕士大啊，叫做毕士大。这个毕士大的原文的意思是慈悲的房子啊，这是一个池子的名字，原文的意思是慈悲的房子。这个池子的旁边有五个廊子，大概四面左右都有廊子，里面呢躺着许多的病人，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许多病人各种各样。我们相信病人非常痛苦啊，有的根本起不来的，瘸腿的、走不动的，血气枯干的，可能躺在那里的，还有下面所说的一个瘫子啊，都躺在那里，许多病人。小字我们注意，在此有什么？他们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，搅动那个水。搅动的时候，谁先下去，不管你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但是你必须第一个下去才行，其他的都不能治。所以这个天使治病，只有圣经在这里提到，可见的是有限的有限。天使是可以治病，但是呢，只有头一个下去啊才可以啊，你不管什么病就得医治。我相信很多病人在那里排队争先恐后，一天的盼盼盼，有的人能够盼到了，但有的人呢走不动、抬不动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那么就是一直是没有机会。所以这里就说到第五节，在那里有一个病人，病了38年，哎呀真是够长的了，是一个壮年的年岁呀，38年生病。后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被罪恶捆绑，这个人是因为有罪犯罪，所以才得了这个病，叫什么病啊？可能就叫瘫痪吧，啊，不能够起来嘛，病了38年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。这两句话我们看一下啊，人人都顾自己。每一个病人都是觉得我最厉害，我要医治，谁去关心这一个人？他排来排去，他抢来抢去，他也没有机会，因为他要起来的时候，人家早就走在他前面了。耶稣看见他，耶稣的眼睛看见，耶稣知道他。我看谁不知道你不要紧，谁没有看见不要紧，耶稣看见，耶稣看见他，耶稣知道他。而且知道他病了很久，也可能说在这里头最痛苦的就是他，最没有希望的就是他啊，等来等去等了38年就是他。耶稣看中他，耶稣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我相信没人不愿意痊愈，有病非常痛苦，因为你肉身的病影响你的精神心灵各方面都会影响的。病人就回答说，先生，他不知道耶稣是谁，只能说先生。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没有人这么关心啊。可能有的人也许有特别好的亲戚，或者还会帮帮忙，没有人呐、对他来说孤苦伶仃，是不是？也没人爱，也没人疼，也没人理他，没人关心的，没人把我放在池里。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，可能爬吧，爬几步路别人就下去了。所以他说了半天，就是关心的就是这个池子， 们天使下来呀、啊，医医我的病啊。他并不知道耶稣问他是什么意思，他更不想，没有想到耶稣能医治他，他并不知道啊。所以他回答的完全是关于这个水洞的问题，关于这个池子的问题。底下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耶稣没说我要医治你，耶稣马上吩咐。所以我们真想到啊，什么叫恩典。这个啊病人呢、啊、他没有来找主，主来找他，实在是主在找罪人呢、啊、主的恩典领导他，无缘故他也没有求。有的人说哦，你求主，他也没求，他心里想，上帝啊，你派天使来就不错了，没想到上帝差遣神的儿子来到耶稣基督，就对他说什么呀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这个褥子是他这38年离不开的，哪能够离开这个褥子，现在拿褥子走。本来我想他跟着褥子根本他拿也拿不动，现在拿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走了。耶稣行这么大的神迹，所以主的神迹，主的能力超过天使。天使现在有些人呢、啊，倒不是仰望天使，仰望某某人，非得某某人按手，非得某某人，其实都不必。你有信心，耶稣就能医治你。没有人来给你按手，照样主可以医治。现在有些特别热衷于按手，或者到加州到哪里，主的意志是这样的彻底，是这样的完全，这样的立刻超过了天使。所以我们不要仰望天使，我们要仰望这位主。那天第十节告诉你是安息日，这下糟了。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就说了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不可以拿褥子。他就回答说，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非常听话，叫他起来他马上起来，拿褥子他就拿褥子走了，是吧？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但是他经历了这一点，他只能说他叫我这样我就这样了。他们就问他，那对你说拿褥子走是什么人？其实犹太人故意的这么问，这抓把柄的，就让他找到底在哪里的意思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啊，不知道是谁。刚才第四章也是这样啊，你若早知道，你若知道要给你水的是谁，耶稣是谁。这里这一个人也是病都好了，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不知道。所以后来耶稣又来遇见他，耶稣又来找他，让他知道耶稣是谁啊。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病好，你最要紧的还要知道耶稣是谁，这是最要紧的啊！因为那里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，所以哪里人多哪里没有耶稣，也找不到耶稣。耶稣不喜欢人多，我们很多人喜欢扎在人头里面，人越多越嫌我，显露自己。耶稣多么隐藏了，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在哪里？你们看在哪里？在殿里。可见呢，起来了，高兴啊，进殿呐、啊，上殿里去敬拜神去了，太高兴了。就在殿里，耶稣遇见了他。你看是不是耶稣找他呢？耶稣来找他来了，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痊愈了，你不要再犯罪。”这是一个警告，耶稣爱的警告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所以这他才知道。原来跟他说话的是谁呀、啊？是耶稣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啊，这个人实在一点智慧都没有，是吧？他这个惹祸一样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要告诉犹太人呢、啊？他老老实实啊，他问问我就告，他不知道这个情节，不知道轻重啊。所以这句话非常要紧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。这个我们实在看见，有的人呢、啊。病好了以后又重犯病，都是因为又犯罪。轻看神的救恩啊，病好了，因为没事了，我可以随便了。你犯罪就不行，你不要再犯罪，说明他原来是犯罪而得的病，是吧？现在你不要再犯罪，所以耶稣对人的帮助是多么彻底啊！现在很多人就医治医治医治，一天就医治，你不知道最要紧的，叫人不要再犯罪。带领人真正脱离，不但是 疾病的捆绑，罪恶的捆绑，不要再犯罪，不然的话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啊。也有啊，我们那个传记里的神仆人传记也有啊，原来是瞎子，后来怎么样好了以后又瞎了，又犯罪了嘛，以后又瞎掉了啊，不然就更加厉害啊。底下所以犹太就逼迫耶稣，16节，耶稣为了安息日行善而遭逼迫，不止这一次，多次的啊。所以耶稣啊，宁可受逼迫，他要救这个人，而且耶稣根本不顾。耶稣也曾经回答他们，安息日行善行恶啊，救人害人哪样对啊？耶稣不顾这些，安息日要行善啊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，17节就针对这些犹太人对他的迫害，耶稣啊更加的壮胆，坦然无惧的对他们讲子与父的关系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这句话表明什么意思？表明子与父的关系，父怎样做我怎样做，子与父同等，不但同等，子与父同工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又同等又同工，他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，同等，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。在旧约里我们看见借着神圣父预备救恩，他在做事，在旧约完全神在做事，神的话临到更众先知众仆人，在新约里子在做事，成全救恩啊，我父啊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就越说要杀他。你看为什么要杀他？不但说他犯了安息日，说耶稣犯了安息日了，而且呢他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与神平等，那么简直是最大的不得了了。所以耶稣公开的这么讲，为什么？10章30节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我与父，子与父原为一，只是为了救我们，耶稣来到人间。子与父原来是唯一合一的，是同等的。虽然耶稣现在来到人间与父是同工，是这样的关系。下面我们看下面一段非常重要，因为今天这章圣经啊重点告诉我们神儿子的见证。什么叫神儿子的见证？下面19节到29节这里分几段啊，第一小段啊，这面下面一开始接着的一段是十节到二十九节，这一段是耶稣有三个宣告。这三个宣告说明什么问题？也就说明子和父的关系，也说明主耶稣从父那里得到什么权柄。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宣告，耶稣说了三遍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你看耶稣常常怎么说，前面不是也提过吗？第3章，现在第5章又是这样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。第一个宣告我们看就是19节，其实应该说是从17节开始，就刚才我们念的那个，这就是在这个宣告里面，就是已经在开始讲子与父的关系。17节到23节我们看啊，我们刚才17、18已经念了啊，耶稣不怕反对，甚至要杀他，不但逼迫他而且要杀他，耶稣照样讲。他才宣告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。这是什么？明明告诉他们子跟父的关系是这么密切，子凭自己不做什么，完全是看见父，父怎么做子怎么做，说子和父关系多么密切，也说明子多么谦卑，占地位，本来是同等的，但耶稣现在道成肉身，他非常谦卑，我是凭着父，父怎么做子也照样做。20节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，叫你们稀奇。就说一切都是父指给我的，因为耶稣是甘心乐意来到人间，也是父吩咐他来的，差他来的，所以每一件事，每做一件事，他都是遵父的命令，父指示他怎样他就怎样。所以21节说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他们活着。 使他们活着，到二十一节为止啊，到二十一节应该是到二三节啊，到二三节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所以这个关系就是说，子跟父完全一样。所以你尊敬子，你尊敬父，你同样要尊敬子。你信父，你必须得信子。你认识父，你独一的真神，你还要认识他所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那你才能够得到永生，是吧？所以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到二三节为止，所以这一段啊，详细的再详细的讲明子与父的关系，也讲到子跟父是这么样的合一，是这么样的同等，但是子又是这么谦卑，又这么尊重父。这是第一个宣告。第二个宣告是二十四节，就是二十四节这一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宣告。这个宣告是什么意思？听信主话得永生，得永生。这个永生就是神借着他的爱子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永生。你只要信他，你要听，你要信。所以三章十六节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只讲得更详细了。那听我的话，所以我们要传道啊，信道是从传道而来的啊，听道是从信道而来。你听什么？你信道是从听道，听道是从传道而来的，是吧？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呢，就有永生。你得到永生，你不至于定罪，而且已经出死入生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蒙恩得救就出死入生。什么意思？本来我们该死，现在不必死了，出死了入生了，死入活出了。这是第二个宣告。第三个宣告，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，第三个宣告，简单的意思就是蒙赐审判的权柄。第三个宣告，蒙赐审判的权柄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啊，就是听见主的话，你才能够活过来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这句话是这个宣告的中心。父把行审判的权柄赐给了子，父并不审判。这以后在约翰福音后面还会讲，完全是把这个权柄赐给子。所以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。出来做什么？行善的复活得胜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这就是受审判呢。有一天呢，耶稣一喊叫都出来了。从哪里出来？这就是指着启示录第二十章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到那一天的时候，作恶的都要被定罪，不是吗？所以父把审判的权柄给了子，但是行善的一定得永生啊！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，那当然你就得不到永生，得不到永生，就要受审判。受审判是因为你不肯接受耶稣啊，你不听又不信，你得不到永生，那么你就被定罪。复活了要定罪，那不是吗？第二次的复活就是复活以后被定罪，死了几百年几千年也要活过来，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要受审判。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情。到二十九节为止，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三十节开始又一段，三十节到四十七节这一段是耶稣有四个见证。为什么说这一章圣经是讲到神儿子的见证？主耶稣来到世上，遭到这么多的反对、否定、不承认、反对他，但是耶稣有见证。什么见证？这里有四个见证。见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有见证。这个见证的意思是什么？ 就是证明他是真的，证明他是神才来的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有证明。你今天你到哪里去，你必须有证明，你没有证明行吗？你得出示有证明，是吧？所以主耶稣有见证，什么见证？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第三十节开始，耶稣说，我凭着自己我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所以字字句句都看到主耶稣跟父的关系，他处处尊重父，他不求自己的意思，他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这句话耶稣多次重复，那差我来的，就证明耶稣是父差他来的，所以他处处听他的话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所差遣，将来我们到哪里工作，谁差遣我们？主差遣我们，我们要听差遣我们的那一位的话，好像主耶稣听了一个差遣他的父的话一样，那才是这我们真正的效法主。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我们不能求自己的意思，主耶稣处处不求自己的意思，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、自己的爱好、自己的感情去做这个做那个，没有啊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一直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跪在赫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，他仍然是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，你的旨意成就。这就是最高的一个顺服，主祷文也是这样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。我们常常就是不肯顺服主的旨意啊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不真。下面三十二节就开始了，耶稣讲，我今天不是为我自己做见证，乃是什么？下面第一个见证就是三十二、三十三节，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，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是谁？就是三十三节所说，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。约翰是为光做见证，这是第一章告诉我们的，也是为真理做见证，就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见证是真的，因为我不是我自己做见证，是有一个约翰在为我做见证。其实我所说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，然而我说这些话，我要叫你们得救啊，是为了他们的好处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，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。那下面就接着讲第二个见证，约翰还是暂时的一个光，因为他总要死去的啊。底下比约翰更大的见证是什么？大家看，就是三十六节，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便是见证我是父差来的。第二个见证就是神借着耶稣，父交给耶稣所成就的事，就耶稣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就是见证，就是见证，见证他是父所差来的，因为他每一件事都是遵父的旨意，都是求父的意思。这是第二个见证，就是耶稣所成就的事。第三就是三十七节，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。我们的神亲自为耶稣做见证，在哪里？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，十七章第五节，十二章二八二九节，至少有三次天上有声音。第一处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，耶稣从水里上来，天都开了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大家记住没有？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，父为他做见证。第二次是十七章第五节，是耶稣带着三个他所爱的门徒在黑门山上变相啊，彼得呀想搭三座棚，忽然间一朵云彩把那两个人都给遮盖了，只剩下耶稣。天上有声音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还加一句，你们要听他，你们要听他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，这就是父做的见证。还有一次是在十二章 二八二九节，他们以为是打雷呢，实际是神在讲话，天上的声音，是吧？天上声音说什么？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，那就是神为耶稣做见证，荣耀名再荣耀，什么意思？是指的耶稣不但是遵行父的旨意，在世传道救人，而且就要上十字架，这就是荣耀再父要再荣耀他。所以这三次至少是三次啊，我父来给我做见证，底下也没有看见啊，底下是这个三十七节下半句，你们就是这当时这些犹太人，你们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，但是主听见他的声音啊，施洗约翰也听他的声音，可能有的人会听见，但是耶稣说你们根本没听见，是你们根本不懂，父作见人也不知道，所以耶稣今天要说出来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，因为他的形象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神的像，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，耶稣就是神的像，你看见耶稣你就等于看见父的形象。底下我们看三十八节到47节到末了这一小段里面呢，是耶稣指责犹太人有七样的错误，但是呢第39节是接着耶稣提到了他的第四个见证，刚才我们不是说吗，耶稣有几个见证，在本章内有四个见证啊。第一个见证是约翰的施洗约翰的见证，第二个见证是耶稣父交给他所成就的事，大家记住啊，第三个见证是什么，是父亲自为他做见证，第四个见证大家请念一下39节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第四个见证是什么？圣经，这是给耶稣做见证，是我们不好好读圣经，我们对主就没办法认识，因为整本圣经为谁做见证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一共四个见证，这四个见证多么的坚固牢固，不可摇动，耶稣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的爱子，成就了伟大的救恩呐、啊。这是四方面。那么耶稣接着呢就讲了，你们是谁？犹太人不信神，耶稣讲了半天，巴不得他们能够认识到耶稣有四个见证，不要再怀疑。那他们所以不蒙恩的原因是什么？有七样错误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它列出来，这样比较好记，你看看有哪七样错误。38到47，38节，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，所以你看不见呢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第一是什么？道不在心中，千万我们不要天天在这里又抄又写又听，其实主里面没有道，所行所做跟主的道完全相违背，那我们成了犹太人了啊！所以这就我想这信仰也是给我自己对照，我们大家都要对照，你不要以为这是犹太人，我们常常也有他们这些错误，所以不蒙恩呐、啊，到身家这么久不蒙恩，第一是道不存在，没存在心里头，都存在哪了？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，第二就是不信，你没有用信心和你所听的道调和，你信什么？不信，还是老样子，改不了。第三是什么？就是40节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不肯来，不肯来，你得不到生命，这是第三。不肯来的意思也是不肯亲近主，不肯祷告，不肯求告主，所以老样子改不了。41节、42节，耶稣说我不从人，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那就是说明耶稣做耶稣来讲，耶稣说我不接受你们人来的荣耀，你们对我好也好不好也好，羞辱也好，我根本不接受，你 们给我什么荣耀也无所谓，但是我知道你们根本没有神的爱，没有神的爱，没有神的爱，这个人太可怜了，那成了老底家了。没有神的爱也像你辅佐教会，起初的爱心都失去了，音乐都有，就是没有爱。你看行善也挺也挺热心的，那没有。耶稣说，我知道你心里没有神的爱，所以神的爱要存在我们心里。什么叫做有神的爱？怎么叫爱主？耶稣这是在约翰福音14:21，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他，这人是爱我的。14:21，你有没有主的命令？主的命令有啊，就是不遵守，那你不叫爱主。你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，耶稣说，这人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不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真正的爱是这样的爱，是遵守主的命令。这是第四，指责他没有神的爱，他根本不遵守主的命令。43，我奉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，不接待主，拒绝主啊。这就是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不接待主。如果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接待他啊，别人来你倒接待，别人的假惺惺啊，表示有爱心，又有尊荣，又给你好处，你就接待了啊，你倒不接待主。这是第五，44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互求荣耀，意思你吹我，我拍你，你荣耀我，我荣耀你，互相求荣耀。所以耶稣说，41，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。耶稣不要这一套，虚虚假假，互相求荣耀。你地位高，我比你更高，你尊重我，我也使劲的尊崇你，使劲崇拜你。别，最后还有3，耶稣说，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，有一位要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。你看啊，最后一点是什么？你们如果信摩西，也必信我，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最后一点，连摩西的书他都不信，更何况耶稣的话，更不信。前面是不信神，这个最后也是不信先知啊，不是摩西的书。摩西书是摩西五经，这里面很多地方都是讲到耶稣，预言耶稣，预表耶稣，根本不信。摩西五经对犹太来讲，背得滚瓜烂熟也没用，都是外面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摩西你都不信，你不要说信我了，因为摩西书上都是指着耶稣说的。你若不信他的书，你怎能信我的话呢？说明他们不信摩西的书，同时更不信耶稣的话，所以倒不存在心中。这一共几点呢？7点。实在是我们要检查自己，我们要常常审查啊，让我们不要啊，就是外面是个犹太人，外面是个基督徒，外面也信神，实际里面没有道，又不信，又不肯啊到主面前来，也根本没有主的爱，也不接待主，互相求荣耀，追求的皮毛，外面最后连摩西的话他都不信，不要说耶稣的话了，带着不信的眼光来去读去学，学了半天白学啊。所以这一章啊，耶稣实实在在也是因为犹太人对他的迫害，逼他不得不做见证，但是他做的见证不是自己的见证，乃是讲到他有4方面的见证，更证明耶稣是谁，是从神来的，是神的独生子，神所差来的，是要来的弥赛亚，是救世主，是啊，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要信他，我们要信他，我们从这些见证也更让我们学习。这3个宣告里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认识我们的主，他 跟父的关系多么密切，他多么占地位，多么谦卑，他又是与父同等，又是与父同工，但他又是一切都凭着父，而不是凭着自己，完全没有自己。这些是实在都是让我们学习